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在希特勒看来，盟军的这个计划太具有爆炸性了，因而只有在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司令部里的几个人才允许看。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元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研究了这个卷宗之后，把这些文件列为国家绝密。他的军事顾问以及顾问的参谋可以研究这个计划，但别的人却不行。甚至他本人的内阁成员也没有被告知。但是尽管有这些限制，一些平民却看到了这些文件和地图。路易斯·约德尔太太，她是约德尔将军结婚才几个星期的新娘。一个夜晚，就在他们结婚之前，约德尔将军决定把这些文件给他的未婚妻看一看。毕竟他是许多军事秘密的接受者，他一直是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机要秘书。约德尔将军把整个文件放进他的公文包里，带着去了他的公寓套间。他的套间离他的司令部有一个街区的距离。前门在他的身后安全地关上以后，他立即把这些文件取了出来，对他的未婚妻说，这就是盟军打算怎么收拾德国的。路易斯把这个红色封面的卷宗放在一个桌子上，开始一页一页地看。他老早就学会了阅读军事文件和地图，但在这件事情上，那种能力几乎并不需要，文件清楚极了。他的心沉了下来，他手里拿着的是盟国在德国战败后对他的祖国的占领蓝图。他想，艾森豪威尔司令部里的某个人在选择代号的时候怀有报复心，在文件的封面上是那个令人胆寒的题目，日食行动。在约德尔的司令部根据日食行动的英文原文所做的德文译本的原件上，文件的附函签名者是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德吉斯冈爵士。这封信在盟军的最高级军官当中传阅了还不到3个月，而且甚至在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正式批准的1个月以前，就已经摆在了约德尔的桌子上。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日食行动的封面上，标注的日期是1944年11月10日。约德尔将军从他的手里拿过卷宗，打开地图，平放在桌子上。看，他苦涩地说道，看那些边界。路易斯沉默地研究着在地图表面上用粗线画的边界，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上面有1英寸高的字首字母 UK 英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地区写着字母 USA 美国，而帝国的其余部分，大致是整个中央地区以及往东，则标上了 USSR 苏联。他惊恐地注意到，甚至柏林也在三巨头当中切分开了。柏林位于苏管区的中心，在盟国当中被分别画上了圈，被分成了3份，美国人占有南面，英国人占有北边的一部分和西北的全部，苏联人则占有东北部和东部。那么这就是失败的代价了，他想。路易斯看着他未来的丈夫，就像一场噩梦，他说道。尽管他知道这张地图一定是真的，路易斯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物证。他问，这个日式文件是从哪里来的？尽管他认识约德尔将军多年了，但他也知道在某些事情上他也能够闭口不言。他一直认为阿尔弗雷德性格孤僻，躲藏在一个面具的后面，甚至躲着我。现在他的回答相当含糊其辞。尽管他肯定这些地图和文件是真的，却并没有披露是怎么得到的。他只是说，我们是从英军司令部里搞到的。只是在很晚以后， 在约德尔返回他的司令部以后，路易斯才想到日食行动另外一个可怕的方面。如果德国战败的话，那么他居住在哈尔茨山脉的亲戚们就会住在苏战区。尽管路易斯爱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完全忠于他的国家，但他却做出了一个非常人道的决定。在这件事上，他将不顾约德尔对他的警告，也就是绝不能把他所见到、读到或者听到的任何事情透露出去。他不能让他的嫂子和四个小孩落在苏联人的手里。路易斯决定冒冒险，他知道将军加急电话的密码号。他抓起电话，对接线员说了话，给他的亲戚打电话。几分钟之后，电话接通了。路易斯与他吃惊的嫂子简短地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然后漫不经心地最后说道：你知道，近来东风非常猛烈，我真的认为你和孩子们应该搬到河的西边去。他慢慢地放下电话，希望他笨拙的密码般的信息能够被对方明白。在电话线的另一端，他的嫂子听见咔嗒一声，那是对方把电话放下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晚了，路易斯还给他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是件高兴的事，但他却不知道路易斯谈的是什么，他也就不再去想了。将军和路易斯在3月6日结了婚，从那以后，约德尔太太就一直担心她丈夫会对这次打电话的事有所察觉。实际上，她不必担心，这位负担过重的将军有更为紧迫的问题。到现在，约德尔和他的参谋们已经彻底地研究和分析了日食行动，几乎把每一段话都背下来了。尽管它并不是一个战略文件，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警告敌军将会立即采取需要德军做出相应对抗行动的行动，但这个日食计划也几乎同样重要。首先，它有助于帮助解答几年来一直令约德尔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迷惑的一系列问题。他们不知道，在西方列强与苏联之间的联盟有多么强大。当他们坐下来分战利品的时候，那个联盟会分裂吗？既然苏军已经占领了中欧的大部，那么在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丘吉尔和罗斯福所发表的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还有效吗？盟国是不是真的想把这样的条件强加给战败的德国呢？当约德尔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研究日食行动文件的时候，有关盟国的动机的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消失了。盟国的文件用清楚明白的话做出了回答。然而，直到二月的第二个星期，约德尔才认识到这个文件的全部重要性，尤其是其地图的全部重要性。在二月九日以及接下来的三天的时间里，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秘密会议。尽管情报部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想发现在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约德尔所得知的官方公报里几乎全都有了。那是在2月12日向世界新闻界发布的，不过这就够了。尽管这个宣布闪烁其词，有所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日食行动的文件和地图是所宣布的盟国意图的关键。官方公报有一段说，我们在共同的政策和计划上达成了一致，以推行我们将一起强加出去的无条件投降的条件。这些条件将在德国最终战败时公之于众。按照已达成一致的计划，三大强国将分别占领德国的一个区域。盟国没有必要陈述那些条件了，约德尔已经在日食行动的文件中读到。尽管雅尔塔公报并没有披露提议中的占领区，约德尔却同样也知道每个占领区的位置和精确的边界在日食行动的地图上已经标示出来了。还有许多别的结论可以被推断出来，但对约德尔来说有一点格外难以接受。显然，不管在雅尔塔会议上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盟国有关德国的计划只不过是在三巨头的会晤中得到了正式批准。 虽然雅尔塔公报给人的印象是瓜分和占领的蓝图源自该会议，但在日食行动的文件和地图上的日期却无疑证明，基本的决定在几个月以前就已做出了。日食行动背景备忘录上富含的签名日期是在一月，地图在那以前就准备好了。那些地图是在1944年岁末印刷的，上面有一个11月的日期。显然，如果在盟国之间没有完全团结的话，那个被定义为对德国的占领的计划和运作的日食行动也就永远不会出台。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事实，它让德国的最后一个希望也破灭了。从苏军越过帝国东部边界的那一刻开始，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就一直等待着不和的最初裂缝在盟国当中出现。他们相信不和一定会出现，因为西方永远也不会让苏维埃俄国统治中欧。约德尔有同样的看法，他尤其指望英国人，因为他感到英国人永远也不会容忍这样一种形式。不过这是在他亲眼看到日食行动以前，日食行动清楚地表明联盟仍然完好无损，雅尔塔会议证实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富含它是整个文件的一种前言，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表明在盟国之间完全一致。第一段说，为了实现强加给德国身上的投降条件，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政府，联合王国也以英联邦自治国的名义达成协议，德国要由这三大国的武装力量来占领。而且这封信的权威性也不容置疑，它是在1945年1月签字的，地点是英军第21集团军群的司令部，该司令部当时是在比利时，签名者也绝非无名之辈，而是少将弗朗西斯·德吉恩冈爵士，他是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在约德尔看来，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就是一再强调无条件投降，因为这一点被一再提及。从一开始，德国人就确信无条件投降的宣言动机是为了在盟国的大后方提高士气，现在他们明白了，盟国明显是每一个字都当真的。对总体战的号角所做出的唯一可能的回答，日食行动说道，就是总体的战败和总体的占领，必须搞清楚德国人将不能与我们在谈判一词的意义上来进行谈判。盟国的意图没有给德国许诺任何希望，任何未来。显然即使帝国想投降，若不是无条件投降的话也做不到。在约德尔看来，这就意味着德国除了战斗到底之外别无选择。正是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准确的日子后来谁也记不起来了，古德里安的情报局长赖因哈德·盖伦将军驱车前去普伦茨劳，与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新司令见面。在他的公文包里有一份日食行动，盖伦向海因里奇介绍了苏军在奥德河上已知的最新部署，然后拿出了日食行动的文件，解释了它的内容。海因里奇一页页地慢慢看着，然后又仔细地阅读地图，他研究了很长时间。最后海因里奇看着盖伦，用一句话总结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每个人都真正明白的这个文件的意思。这是一个死刑判决，他说道。几天以后，3月25日，棕榈主日，约德尔大将再次研究了日食行动的地图。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乔治 S 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的一些部队已经在星期四晚上渡过了莱茵河，渡河地点是在美因兹附近的奥彭海姆村，现在正在朝法兰克福进发。第二天，在北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部队在一个25英里长的战线上发动大规模进攻，强行渡河。尽管顽强抵抗，但莱茵河防线还是崩溃了，西方盟军正在迅速推进。现在约德尔焦虑地再次研究日食行动的地图，想要知道盟军打算进入到德国腹地的什么地方。 这是日食行动的背景备忘录并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不过，那些地图还是提供了一个线索。他甚至向他的妻子提到了这件事。那只是一种预感，但约德尔认为它是正确的。那些地图表明，英美联军和苏军之间的分界线大致是沿着易北河，从卢贝克延伸到维滕贝格，再从维滕贝格蜿蜒向南，来到埃森纳赫附近，然后直接转向南方，来到捷克边界。那条线除了是一种占领区的界限之外，是不是也是英美联军推进的终止点呢？约德尔几乎确信是的。他告诉他的妻子，他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朝柏林推进，他认为他们已经决定把首都的攻占留给苏军了，除非日食行动的地图被改过了，否则在约德尔看来，艾森豪威尔的部队会在日食行动的边界线上慢慢停下来。